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二十二集。
二月间，胡林翼擢升布政使，三月梳理湖北巡抚之职。第二年冬天，即从太平军手中将武汉三镇夺回，朝廷予授巡抚实权。从此，胡林翼成为湖北第一军政要员，地位更是超过了曾国藩。进攻齐州时，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此时，齐州太平军守将为著名的军事家陈玉成，在战场上拼命厮杀，水陆与陆军相互配合，江中则设有舟城，互相配合，湘军一场场的战斗始终攻占不下。为了能顺利的南下，并与之前的陆军配合作战，曾国藩果断决定绕道齐州沿江南下，结果大获全胜，军事部署顺利进行。湘军水陆两军于十月中旬展开田家镇会战。认真研究之后，曾国藩上书朝廷，将敌人安置铁索之法详细的陈述了一遍，之后又将与相配套的排船设施和营垒扎布情况向朝廷进行了具体描述。针对此种情况，湘军集团将领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制定出作战方案。其组成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即让一支军马打断铁索，使用炭炉、铁锏、大锥、大斧等一切可能之需，协助后续军队进攻。第二部分，即让一支军队专攻敌人炮船。第三部分，即在开锁断绳之后，让湘军主力直扑下游，攻占营垒，烧毁敌人战船。第四部分，即让一支军队留住老营，以防敌人突出袭击。一番布置之后，曾国藩下令全军将士于十三日清晨出发，很快进入敌人战略范围内。太平军马上调集精锐部队，千尊大炮齐发，炮弹密如星雨。面对已经到来的激烈战斗，湘军将士临阵不乱，表现出极佳的素质。水军各行其事，相互配合，截断铁索，以轻便快船飞桨驶下，打得太平军大乱。由此驶下几十里地至武穴时，太平军被湘军阻截，战船连成一片，火光冲天。陆地上的塔西部、罗泽南所部则顺势而下，与水军展开配合，一路掩杀，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太平军大败而逃。后来曾国藩在奏报中称，凡烧船四千余号，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敌人伤亡惨重，在场之人忍不住惊呼，横尸遍野，真乃狼哭鬼嚎之时也。湘军打仗凶残已到了狼哭鬼嚎的地步，在而且他们并不急功近利，就是武汉大捷这样的胜利也丝毫未让他们产生骄矜之气。面对攻打田家镇的战役，曾国藩十分冷静，并紧紧地抓住将士们的心，实施了一场畅快淋漓的战斗。更可贵的是，湘军能巧施技法，将太平军的铁索斩断，实施战术上的突破，并牢牢地控制了战斗中的主动权。在日前的半壁山战役中，更能说明这一点。曾国藩很欣慰， 因为湘军不但以睿智、果断和勇敢攻下了半壁山和田家镇，并将两岸陆军全部击溃，而且让湘军无所适从的齐州陈玉成部也因此不敢孤守一地而撤退。此次战役中，湘军损失也非常严重，有人记载称，我军亦伤亡不少，水师尤多。曾国藩在慰劳行军时就认为丧失如此次之残者，言毕放声大哭。田集镇战役之后，太平军也没完全放弃湖北攻略，但一系列的措施之后，境况依然没得到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不得不却让于湘军，全力转战江西，扼守九江、湖口要地，打算与湘军展开殊死搏斗。九江者，北枕大江，南赴匡庐，西通楚，东接宛吴，为江西门户，湖口又鄱阳湖门户也。湖口位于九江以东，扼守鄱阳湖与长江通道，与九江互为犄角，形成江西军事战略中心地位。湖北平定之后，湘军意气风发，一路南下，打算在江西境内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曾国藩的湘军与湖北清军共20,000余人，一路向江西杀来，欲一鼓作气将九江拿下。此时守卫九江城的太平军将领是吴启荣，赶来助阵西线战场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与名将罗大刚也驻守此城。太平军认为湘军在湖北战场大获全胜，必舟车劳顿，消耗巨大，甚至军阵不整，他们只要据守不出，以逸待劳，敌军就将不攻自破，逃离战场。湘军未到之前，太平军整日偃旗息鼓，休整静养，等湘军骤至时，太平军即占城立垒，架炮持枪，给予湘军迎头痛击。战斗一天之后，曾国藩连夜决定将湘军分成两路，一路由塔奇布率领继续攻打九江，一路由罗泽南率领进驻湖口之外的辉山城，今辉山，与胡林翼大军会合，齐力攻打辉山城以北8里的梅家洲，目的是牵制住驻守在湖口的太平军，割断其与九江太平军之间的联系。针对湘军的进攻态势，太平军也有相应的对策。首先，石达开移迁至湖口，罗大刚进驻梅家洲，林启荣仍留守九江，三地坚固，各有太平军名将把持，严防死守，不给湘军可乘之机。九江已被攻打很长时间，此时石达开、罗大刚等人又在湖口和梅家洲建营，其坚固程度不比武昌、田家镇薄弱，有过之而无不及。东岸线外后筑土城，多安炮位，西岸立木城两座，高宇城等，炮眼3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10余丈，数十丈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索、篾缆，层层固护。面对强大的防御攻势，湘军屡屡进攻皆未能奏效，甚至大挫锐气，损失自不待言。太平军有了可乘之机，研究新部署，积极与湘军展开战斗。他们认为湘军战船水上优势明显，其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稳有变，实战中能取长补短，发挥良性作用。为此，太平军打算策划一个将湘军大小船只分开，组结成块逐个歼灭的方案。他们首先使用轻便小船与湘军展开激战，让其时时警惕，不敢松懈，更加重其急战的心理。太平军甚至做出撤出湖口、关口的架势，诱敌深入。事实上，太平军一刻不停地观察湘军动向，伺机而动。咸丰5年12月12日， 公元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陆齐发，对太平军展开全方位攻势。此时太平军有意诱敌深入，迅速撤退。湘军中清洁快速的快船小山板120余号攻杀在前，很快进入鄱阳湖内。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罗大刚见事机成熟，下令将湖口封锁，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此时江上的大中战船纷纷赶来，但已无法进入湖中。湘军水师被分割成块，首尾不得相顾，清洁快船已无法施展灵活作战的作用。江外的大中战船则笨拙如牛，进退未果，如虫无足，几乎毫无作用。太平军趁机而入，用小划在江中湘军水中肆意进攻，岸上太平军则释放火炮、喷筒配合，烧毁湘军大中战船数十艘，余者向九江撤退。此时太平军已攻占小池口，并有效组织进攻，将支援上来的湘军营垒全部攻破。湘军立即调整战术，转到攻打湖口，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九江。太平军再次利用湘军立军未稳、仓促应战的劣势，在于25日夜间对湘军江面水师发动猛攻，大获全胜。此时曾国藩不得不向朝廷奏报实情，请求朝廷对自己发落。在奏书中，曾国藩将时分、天气、太平军战术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情当属实，但在对湘军战报近况和损失上，曾国藩则有意假造，大大避讳了。其中提到右营被烧战船一只，并称其余战船挂帆上驶、黎明陆续归队、赴江贼船追击等等，咸丰帝甚至能从中看到日后必胜的意思，让他对湘军仍抱有巨大的希望。平心而论，这实是曾国藩玩弄文字游戏的技法。据记载，此战太平军力焚敌船100余号，致使其辎重丧失，不复成军，这与曾国藩所述之言相差很大。据曾国藩门人的说法，当时湘军江面战船被焚的也有10余号，曾国藩在其中说明的与现实明显有出入，甚至在其给朱棣书信中也能发现一些。曾国藩于湖口战役中惨败，并上奏朝廷，连同其他几次战役失败的情况一起连报，称死伤甚重，锐师变成盾兵，挫败致使人人惶愕等大体情况。说到战事时，曾国藩又述及烧去抢去之船至20-30号之多，与后来提及的只烧毁一艘战船大相径庭。而在后来的奏报和家书中，曾国藩都未提及湖口惨败而让其寻死觅活之事，时有隐晦。上次是靖港之战中曾国藩寻死，再一次就是湖口战败，曾国藩江上督战，坐船被夺，几陷绝境，遂自投水左右救治。之后曾国藩被罗泽南救上岸边，进入罗泽南营帐，见凉台辎重各船皆退时，战舰已多溃而上数者，他愤急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力阻之。认真思考一下，单单湖口之败时，曾国藩就亮度寻死，第一次是为了避开敌军，防止自己成为俘虏的意图，真实感切，让人敬畏。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表演色彩，甚至是做给罗泽南等将士看的，以此来鼓舞士气，增强将士们的战斗力和精神凝聚力。在黎树昌的《曾文正公年谱》中记载，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逃， 只剩下少数船只停泊在南岸罗泽南营旁边，情景十分凄凉。念及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湘军水师竟遭如此下场，深感大势已去，羞愤难当，遂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荣紧紧抓住马缰，众幕僚寸步不离，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失罢。就以上资料而论，学者们皆认为有合理的推断，甚至是润色，但一点不可否认，即曾国藩后赐寻死是一种表演，更多的是精神意义，非自己为命断。曾国藩为死之后还上报了奏书到朝廷，称自己策马赴敌已死，实是政治家。针对虎口惨败，曾国藩更是故伎重演，将湘军以战为器以胜为帅的风格阐述出来，最后又玩弄了一把文字游戏，称自己多次战斗中完胜，只是攻打到虎口时兵力不济导致战败，以全战三胜两负为借口将虎口战败掩饰。虎口惨败让湘军发展产生终结性影响，以此为节点，湘军湖北江西战场上迅速下跌士气，而太平军以此为节点扭转了武汉战役之后的被动局面。此时湘军不得不放弃攻占九江直捣金陵的军事计划，太平军因武汉战役失败而向江西收缩，致使其军事部署集中起来，能打硬仗，胜利自然在握。武汉战场节节胜利使得湘军战线从湖南湖北延长到江西，兵力分散，战斗力自然下降。同时由于胜利皆杰出，湘军内部产生骄傲轻敌的情绪，急功近利，甚至为利益不择手段的竞争打压，这都与曾国藩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湘军开始困顿于江西地方，多年不能振作精神。虎口惨败之后，湘军即整顿军营，此时春节已至，天下人沉浸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气氛之中，此时曾国藩刚刚败兵，自然无心情投入春节的气氛之中。咸丰五年正月初二，他给家人修书一封，其中只提到军事情况和朝廷恩赏之类的公事，却未提及春节相关事宜，只言片语。不知曾国藩是否真有眼光，还是他当情分于胸中，对军事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要求家人理解。而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一直困顿于江西无法自拔，军事又于困乱，心情顿于盲从之中。此对于曾国藩而论确实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灾难，甚至是一种身心上的巨大折磨。咸丰七年春节，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去世，借此理由他迫不及待地归乡喜事，对家庭有个了结。此时曾国藩在江西犹如困兽，不能全然洒脱，不能彻底胜利。进入江西之后，湘军士气一直处于低谷，而太平军方面自从鼎盛时期即在江西建立稳固的战略防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此情况之下，湘军缺乏作战能力，并与之展开大小战役数场皆以败多胜少而结束。就规模上看，两军交战皆为小规模之战，湘军无法组织有效的大战役。在这种情况之下，湘军将领和营武方面不断的增减，调剂之时常常有之，而湘军中高级将领的频频战死让曾国藩产生巨大压力，军中因缺少得力干将而整日惶惶不安。 湖口战败之后几日，即咸丰五年正月初四，夜间东北风大作，长江上惊涛骇浪，让人胆寒。停泊在江面上的湘军水师未动分寸，便被巨浪卷沉22艘战船，撞损10余艘。曾国藩认为此乃不吉之兆，属天罚。此次风浪击沉船只，不亚于湖口战败的损失。曾国藩本是个忠诚的信天之徒，此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迅速做出部署，下令江面上的水师驶往湖北京口。其实停泊在内湖的水师得到消息，惊恐万分，慌忙从湖中南下，驻军江西南昌附近江面。两支水师距离越来越远，分兵驻军属危险之举。于是曾国藩又率领自己的水师前往南昌附近江面驻军，两军合为一体。就在此时，湘军严守的九江湖口已无太大军事威胁，但是太平军为了巩固战局，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又挥师攻打长江上游，再入湖北，与湖北清军展开激烈战斗，最终占领大部领土。二月间，太平军很轻松地将武汉三镇夺了回来，湖北清军陷入被动，根本无法与太平军展开激烈战斗，一路打一路退。于是湖北方面请命圣上，要求遣湘军回师再征湖北。此时身在江西的曾国藩自顾不暇，而援鄂的确是时局所需，但湘军若支援湖北，兵力必被分散，迎战敌人的能力受到削弱，本应拒绝。此时朝廷敕谕，湘军不得不郑重考虑。曾国藩问胡林翼的意见，他书信表示有守土则因自请行。曾国藩看后感慨万千，决定出兵支援湖北。胡林翼所部2500人，兼遣副将王国才、都司石清吉所部4000人马奔赴湖北支援战事。由此开始，胡林翼开始另起炉灶，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湘军，开始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